ธัมมังสังฆัง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
你懂得给自己快乐，几乎70-80%的成就问题都去掉。你不懂得给自己快乐，那就很难。你看那个气觉知讲什么？气觉知，觉悟了，要有正念觉知、得法觉知、精进觉知。自己觉知清安定舍，你照着指示走，你不知不觉去觉知就培育起来了。你一个一个去修就不需要，你照这样子指示这样子修。其实我们给指示的时候呢，五根五力气觉知全部37道品都考量在里头，可是你这样子用的话，你一个一个用37样东西，你不能怎样修，你就会困难。基本上呢，37道品是一起运，你可以一起运作，它可以凝聚起来一起运作。至于这个运作的奥妙呢，这个东西是老师的事情，你们照指示走就单纯。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因为止禅的三的气觉知的状态跟观禅的气觉知状态又有所不同，这些东西讲来给你们听，只有把你们搞复杂。很简单，你不要担心。你不要想我要修气觉知，总之你这样子修下去的话，时间一久，什么气觉知37道品全都会跑出来，很简单的道理。可是你不要自己去想，我给你什么你做什么啊？我叫你现在走这步你就走这步，这样子就很容易。如果是你去想，你自己做老板，自己做主人，哇，37道品自己计划的话，你会困乱。整个清净道路你看下去，你根本看不下，很简单。也就是我告诉你这一步你做一步，这样子为什么要老师的引导？就很简单，要老师知道你在哪里，你在那一个阶段就跟你讲那一样东西，那你只做一样东西你就很单纯，突然间跟你讲你要做7个东西你会困乱。其实我们在给你指示的时候已经考量到气觉知的平衡，五个努力的平衡全部已经，而且已经很自然的看你啊，你需要什么，你需要什么，就是这样子而已。可是往往有时候你们需要太单纯，你们需要的就是单纯，那么我给你的指示就是单纯，可能你觉得这老师指示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其实我们就是不要跟你讲多多，可是我们知道你需要什么，那么你就跟你讲那一个，你就什么都不用去想，就是只有一个东西。那我讲气觉知，其中一个觉知就是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清安。好，喜有喜就会有乐受。有喜的时候你都会有乐受，不会没有乐受，那么喜乐就很重要。当然这个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也不能够叫做觉知，可是它是朝往喜觉知的那种条件开始培育。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培育这个喜，这个喜乐这种快乐呢，整体来讲呢，你们现在也不会很明确的分辨喜跟乐，至少要开始分辨喜跟乐，你必须在初禅的阶段，你比较能够了解什么是喜，什么是乐，乐是乐，喜是喜，它是不同的。那么还没到初禅的人呢，还不懂得觉禅知呢，那么那个喜乐一般上不容易分辨。那我们就一起混在一起讲就好了，好不好？就混在一起讲。那这个喜乐呢，让你的心呢慢慢的很容易的投入在目标，而且有快乐的心呢，它本身就是一种平衡，它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的平衡，它不需要很辛苦的，它本身就不会要想多做东西的，本身就是少欲知足的，本身就是不多事的。所以当你这样子明白的时候呢，它就会发现到，哎，这个喜乐啊，它就你做对的时候呢，你没有刻意的要什么，它就自己做到，自己做到，自己做到，自己做到，慢慢的其他的方法全部都出来。所以很重要的是你要懂得允许自己有这个快乐。有些人说佛教里面是讲无常苦无我的苦吧，苦寂灭道还是苦，怎么能够快乐？他们不明白我们讲的苦，让你解脱的苦， 看破苦，苦有三种：苦苦、坏苦、行行苦。苦苦就是你们都看到的这种生病啊、老病死啊这类的，生老病死这种是大家都知道它的苦。那么坏苦呢，在最好的状态、最成功的状态，它的一种苦就是不安稳，它会失去，它潜伏在这个快乐里头、这个成功里头，它有一种失败的那个因缘已经，它是因缘组合它成功，那个因缘不能够永恒不变，所以它一定会生坏灭，所以这个是坏苦。Vibharinama Dukkha， 一种是 Dukkha Dukkha 苦苦坏苦 ，Vibharinama Dukkha， 然后 Sankhara Dukkha 行苦。真正的让一个人了生过死的时候呢，当然这三个都有因素，都是一种推动力，可是关键性的是在行苦，那种是观禅的时候看生灭无常苦，刹那生灭，所有的究竟真实法刹那的生灭，刹那的生灭就是心事心所，所有的心事心所，在你看到你所有的心事心所在快速的生灭，你看到那个每一个色聚每一个嘎啦巴里头的那个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等等，生命快速生命等等，这些究竟真实法的生命的时候，非常快速生命的时候呢，那种生命现象，你看那个苦，你不能理解。那么，可是很多人对修行、对佛陀的教法有一个错误的了解，他们的想法是，既然是这样子，都是要看苦的，为什么我要给自己快乐？你一这样子想，你就不可能修了，就很难修了。其实就是因为了解苦你快乐，思想上了解苦你就得到一分的思想上的快乐，体证上的多一分了解苦你就多一分的快乐，它是自然。所以了解苦的心并不表示就是苦苦才叫做了解苦，懂得修不净观的人也不是说学到满脸苦苦的就是懂得不净观的人，我们一看一眼就知道啊，这个人如果真的有不净观的功夫的人呢，他已经有了初禅，不净观初禅，初禅是什么？寻思喜乐一境性。他看着那个尸体，尸体为目标，对着那个尸体，可是他是很快乐的。他就看到他就入定初禅，修三十二身分也是这样修到。所以在这方面，第一开始我们要让我们的禅修懂得善用这个乐的力量、喜乐的力量。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破除执见，破除错误的执见。当你认为苦要苦苦才能够修行的，那你带着这样的想法呢，你这个错误的执见就卡你了，卡在了，你就很难了，很难修了，那个心的导向就错误了。可是你要如实的知道呢，你要如实的知道
需要
有这个快乐啊，而且快乐并不表示你快乐就是你不懂得了不了解苦，并不表示你快乐你不懂得四圣谛。很多人有一种错觉，以为要苦苦的那个才叫做了解四圣谛，这个不是的。
所以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破除那个执见，以为给自己苦就是修行，折磨自己就是修行。一开始有这样的想法呢，那你就很难用对禅修心法。所以一开始要知道，快乐才是对的。禅修是越懂得禅修，越修行越进步的时候，你越懂得，你越自在，你是越自在的，也没有多的负担。所以带着这样的了解呢，也来修行。然后你的心自然的自信一破除了，错误的自信一破除了，你自然就倾向于快乐。那允许生活中有很多清净的快乐，怎么样呢？其实，当然我们来讲对禅修直接、对初禅直接有关系的那种快乐呢，当然是高层次的快乐。可是我们在学佛的路上，它是一个接一个，取代一个的。最早期的人呢，如果一个人他杀人放火杀抢，他觉得这样子很快乐，把快乐建立在人家痛苦上，他觉得这样子很快乐啊。如果这样子的人，他如果能够去跳 rock and roll 的话呢，那真的是好得多了。 真的他去伤害人家、偷人家东西，他觉得这样子快乐。现在真的西方很多人以为他很有钱，可是他去偷人家东西，他觉得很快乐。最近你看，前一阵才有一个比丘跟我说，他讲他以前就是这样，他以家里也不是真的很缺钱，可是就是很过瘾，做学生时期去偷东西，偷了他就偷了人家东西，他就有满足感，就快乐。那以前也偷东西的快乐。如果那样的人呢，比起这样的，如果他能够转得去啊，挑一点舞了，是吧？然后也好，什么也好了，挑了然后他还快乐呢，这个是他的进步。可是这个进步，离佛陀的教的还太远了啦，这个不是我们和尚能够教的。然后如果他从喜欢跳 rock and roll 啊 disco 的那种音乐，他转上去想听轻音乐，他要更粗的，不是那种像乒乒乓乓那种轻音乐 ，piano 的那种，贝多芬的那种啊，莫扎特还是什么啊，他会听轻音乐比较好的，快乐的，尤其是莫扎特的音乐都是比较快乐的，莫扎特很少那种悲音乐，都是比较快乐的音乐。他这样子的时候呢，他的心就成了另一个心层次，他的快乐，他就用比较细微的快乐，比较高的快乐取代比较低的快乐。轻音乐的带来的快乐，肯定是比重音乐的带来的快乐好得多，重金属音乐那种。可是听音乐的快乐，比起走八戒的快乐，如果有一个人走八戒，他觉得很高兴，他觉得哎呀，早睡一场很轻快。这样子的时候呢，喜欢布施的快乐，喜欢听法的快乐，那么那就更殊胜。听法、布施、守戒的快乐、修禅的快乐，一个一个他就迈向另一个。那么一个是清净的快乐，听轻音乐的快乐，还是有很多那个贪着在里头。可是那个贪比起那个 rock and roll 的那些呢，还是好得多了，它比较柔，比较细。那么你就倾向于这种清净的快乐，想起自己人所见的快乐、布施的快乐。可是如果你能够更进一步的迈进，连忍耐你都快乐，别人给你刁难你，忍耐都是快乐啊，那个时候你的境界就不同了。那种快乐是能够在，那种快乐是很耐的快乐。一般人只要好好的对我好好，我就很快乐。这种快乐是很软的快乐。如果你这种快乐呢，带这种快乐去打坐呢，就是舒舒服服。你一干扰到我，马上我就完蛋了，我的修行马上就破了。可是如果有一个你很耐的快乐，忍耐也快乐，宽恕别人也快乐，别人刁难你，你考验你觉得啊，消消业障，我也很快乐。当你这样子的心态中，你的那种快乐是越来越耐，越来越耐的快乐。越耐的快乐，它在你的禅修上的运作是越有力量。越经得起波动，越经得起考验。软的快乐呢，是爽的时候，顺的时候你就可以修，逆的时候你不能修。问题是我们的卡曼，我们有谁的卡曼是这么顺？只有顺没有逆。连佛陀、连悉达多太子，他们的卡曼都有逆的卡曼，都有那种我们的 adversity， adverse 的卡曼，比较阻碍的卡曼。连悉达多太子、连佛陀都要遭遇到那种卡曼。更何况是我们呢？更何况是我们呢？所以当你这样明白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一定要，如果你经不起一点考验，一点点你就不能够快乐，那你的快乐太脆弱了。作为一个修行人不可以这样子，要经得起考验。可是在艰苦的状态下，我也是快快乐乐过日子，反正就是这样。即使是等一下明天就要死了，我现在也是快乐。等一下下一趟他要死了，我是快快乐乐带着快乐死去。如果你有这样的力量，那么你的快乐真的是有力量的快乐。这种快乐越来越耐，越来越沉静，越来越细微的快乐取代更粗的快乐。当这样子一直在取代的时候呢，你已经越来越靠向恒心的沉静，定慧的沉静。那么这种后期越来越细微的快乐，它带给你的力量是很大的，带来在禅修上的作用是非常的大的。因为他内心有一种祥和的快乐，开始你要讲很多佛法，要跟人家讲，开始是讲一大堆吐苦水，你就很快乐。后来你就吐苦水念头需要忘掉他，那个人给我吐了一大堆苦水，他也够苦的啊！不要吐苦水，我就笑笑这样啊就。分享佛法，我也很快乐。然后分享佛法，快乐的人沉默，你才能静静坐坐，不待机。 虚空这样的一种学问，也很快乐。看星星、看蓝天也很快乐。所以有些时候人家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禅修老师会叫我去看星星、看蓝天？其实很简单，我只是要让一个当一个心，沉浸沉醉在过去的那种很粗的幻想，在那个幻想中得到快乐的时候，那么我叫你看蓝天、看星星，至少你不想东西，你只看星星，在那个一片广阔的沉浸中，你得到快乐。从没有思考的快乐来取代有思考的快乐，你又把你的心带上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就这样子，我们一直在引导你带，所谓的层次到现在，层次到现在，层次到现在，层次。但是有些人不明白，哎，你现在又叫我这样，叫我不可以思考，可是又什么？有些人你又叫他去思考，因为他本来想一大堆不好的，我就这样给他讲一大堆好的；他讲一大堆不快乐的，我给他讲一大堆快乐的。当然就是给他一个楼梯借上去嘛，对不对？不然他一下子你要跟他反转，他也反不了，给一个借上去，给他一种思考的快乐，善思维的快乐。当他有善思维的快乐，自然他就不讲二思维。那么后来，思维的快乐还是在禅修者来说还是一个负担，放掉思维的快乐，去走向不思维的快乐。佛陀讲，没有比达嘎，没有比加拉的快乐是最谨慎的，是更谨慎的。没有比达嘎，没有比加拉的快乐是什么？寻思，没有寻思的快乐是什么？就是二禅。二禅肯定比初禅好，三禅肯定比二禅好，四禅肯定比三禅好。四禅是没有乐受的，四禅是舍受的。可是这种四禅。舍受是比这个三禅的乐受还要谨慎的。如果任何人告诉我，我还是比较喜欢三禅多过四禅，那就根本不懂什么叫四禅。懂得四禅的人，没有可能拿到这种错误的答案。只有一种可能，四禅是比三禅还要谨慎，很简单的道理，一定是如此的。可是那种，当然有些人，如果是更谨慎，一定是比较快乐喽。可是好了，如果你说比较快乐也可以，可是它是舍受。那么有感受的快乐跟没有感受的快乐，没有感受的快乐更谨慎。有人就会舍利弗尊者，没有感受怎样涅槃经呢？他讲没有感受最快乐，谁都不明白，只有舍利弗尊者明白，还有阿罗汉明白，像大弟子那圣德都明白。所以这个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层次到一个层次到一个层次到一个层次。然后我们给你们的禅修只是很引导，其实就是这样。当你的心很苦很痛苦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讲一些笑话给你哈哈大笑，我们的目的只是要让你从那个很苦的里面走出来。可是如果你的心境已经有那种平稳安然的时候呢，其实哈哈大笑的快乐不如微笑的快乐。微笑的快乐有时候心境你笑的那种就这种轻凉，那种更细微的快乐。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引导你，但是这样的了解呢，你的心气向你沉浸，让一个更高的快乐取代更低的快乐，更高的快乐取代更低的快乐，就这样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这个后期的快乐越来越朝向定力。它带来什么？带来新的能量的不漏色，就是越来越细的快乐，粗的快乐它会漏色很多能量。细的快乐是饱饱的，他的快乐不会像随便撒完，会很有内在的那种安稳和扎实感。然后你的能量比较足，能量越来越足的时候呢，越来越足的时候打出去越来越有力量，而且它是一种自然平衡的力量，它是自然平衡的，它不是需要你要这样子做这样子做，五根五力一下子讲定心跟智慧要怎么平衡，定心力跟力量怎么平衡，哇，那平衡的时间就很辛苦了。当然也有一些时候，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我可以跟你们讲解这些平衡的原理，定心力跟定力平衡的种种方式，定力跟智慧力平衡的种种方式。通常讲这种话只是要给大家提醒一点而已，其实呢，你只要跟着指示走，我们就在导引你走向平衡，讲完就是一个人，你会想说的。现在问题是我不太要讲那些，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人的问题基本上就是思考，所以我给你一大堆东西去思考，你就不能打坐。要不然的话，如果你准备要做老师的话，有些时候我们讲一点也是有点好处，可是讲了你要放得下，那就很好。要不然讲太多佛法也不见得是帮对打坐很好， 最重要的是成熟组织你活出来，你就进步了。那么这个喜悦和快乐，它带给你一种心的安然、安稳、知足、安分、早愈、早逝。我们去早逝，通常都是心里不快乐，要早逝做，早逝去做，要逃避内心，逃避面对自己。外面的人更厉害，一点点就是开电视机麻醉自己，喝酒最初喝地白粉更糟糕，都在麻醉自己。那我们也自己在麻醉自己的，我们用讲话来麻醉自己，我们用思考来麻醉自己，来逃避，把自己躲在思想的那个空间世界里头。可是当你很快乐的时候，你发现这种东西越来越不需要了，对吗？你越来越不需要躲在思维里面，你越来越不需要用这些东西来抓着你的心，你用越来越不需要告诉自己啊、哦，你有些时候，当然也有些人的快乐是好的，还要去找人家来帮忙。你没有需要他帮，他自己跑来接破。哎，来，我劝你，啊，我要跟你讲这样子，我告诉你，你应该这样子，你要这样子，这样子，别人都不一样，你好为人师，其实也不是真的好为人师，其实是心里在躲避面对自己，躲避看自己，所以就忙着去找东西来给自己。不过这种是比较好的啦，至少不招恶嘛，对不对？你忙着去帮人家，忙着去帮人家都是好的。可是有些时候就是帮那是得体，因为不是他需要你帮，是你需要帮。如果你真正是快乐安稳的时候，你又不自私，你帮人的时候都是当人家真正需要你帮的时候你去帮，所以就帮到恰到好处。所以你不会去找东西来做，可是真正需要的时候你也 很果断的去做，可是你不会找来做，不会找。真的这个世界上你真的要找东西做，那你会玩，对不对？找做不完，你还是安安然好先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所以当你的心越来越快乐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些毛病让你分析，让你离开你的业住的这些毛病呢，全都会消失。担忧啊，未来啊，过去啊，现在啊，自己啊，亲人啊，朋友啊，全都会消失。你会做很真实的东西，自己都帮不了自己，怎么去帮别人？可是当你的心一直在帮自己的时候，给自己快乐的时候，力量在哪里？还记得是那个快乐，是你心倾向于快乐，倾向于更细微的快乐，更沉静的快乐，更安然的快乐，更清安的快乐。那你这样子沉静下去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你们今天所报告的大部分的问题，70%、80%乃至90%的问题都会出现，很容易的，杂念就没有了，昏沉也没有了，贪心也是好贪。你越来越清净的快乐的时候，贪都是追求粗的东西，粗的快乐。你更细微的、更优秀的时候，自然的对那粗的你自然的放下，而不是细微的快乐。不细微，你怎么还要去承认人家呢？承认人家承认的是自己内在不扎实、不安逸。真的，你内心很饱的时候，你很多很满足感的时候，很快乐。但是你怎么会去承认人家呢？自然的。今天踏实不变，就是这样。慢慢的，大部分的长期的问题就没有了，很自然的，快乐的心也是坦坦然然，很真，很直接，很打开，很单纯，很这样，越来越单纯的快乐，在占据你的心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心就是快乐是一种很好的磁场，它很容易跟这个好的东西相应。它也很容易化解不好的东西。当你这样的力量的时候呢，自然的看着呼吸的时候，就带着同样的那个心能够接进去。今天你们很多人常常那心不能接，因为一下子是 agitator， 一下子就跑，一下子就跑，跑来跑去，常常跑来跑去，其实是你的心在跑来跑去，心不能接。当你的心能够自然的接进去的时候，它就会有一种自然的能量，快乐就让你自己能接进去，明白吗？所以这是最大的感觉技巧。在我们的巴黎在里面是这么说的，一地呢，一地这个喜悦是我们定力的距离，定力的距离当然是指心禅的， 住达二堂。当你上了住达二堂的时候呢，你再不舍，再不舍掉这个底，你就上不了三层。所以为什么禅修工具都是这样，整条禅修的路程都是这样，就像爬楼梯一样。今天你借它，你爬上去，当你上去的时候，你要把它放掉，再爬一层。那么，所以你的快乐也是这样，修行也是这样。你开始是你借轻音乐，轻音乐你放掉的时候，因为它取代重音乐。总之，你放掉轻音乐的时候，你就迈向另一个，善法的快乐，善法的个迈放掉，迈向定力的快乐，这样子嘛。所以。初禅也是这样，你看初禅我们你寻思喜乐心性，寻思很强，喜乐心性很强，你才可以入定。可是入定过后呢，你出来你要上二禅，寻思成了你的障碍，你要舍下寻思两种心所，然后喜乐心性，你才可以入二禅。那么喜还很粗，在对三禅来讲喜很粗，你要舍掉喜，只是乐和这个心性，它才可以进入三禅，然后。乐受你只要能够放得下，还是能修成。所以整个修行、整个生命的提升、整个学佛的路程就是这样的。开始是你们喜欢做布施，布施了，你觉得不够好，那守戒的人有守戒的人做布施比较有功德，有人比较好有美德的人做布施，那功德是强，远远强过一个没有美德的人所做的布施。真的，以后你慢慢会明白，以后你做修炼缘起啊什么，慢慢你就明白它的奥妙。然后有美德的人都不如一个有禅定的人，他自禅出来还是做一个布施，哎，他的功德很大。所以定力很强的人，心很清净的人，有智慧的人，没有贪着的人，知道什么是自己是无常苦我的，目东西也是无常苦我的，对象也是无常苦我的，都是无我，都是空的。就带着这样的理解，你去做布施，他只是有因缘上的需要，而且也是一种心的不贪，也是真心的希望别人好。带着这样的智慧和慈悲的时候，你去做布施啊，那个功德就大大的不同，大大的不同。所以带着这样的心，不是这样的心，所以很简单的，很简单的。所以就是你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所以你们现在是，但是你们要问你自己，你的层次是什么？如果你满脑子想大堆不快乐的东西，那你能够看看蓝天，看看下雨啊，雨起不出，那风在吹，树叶在摇，多么好，多么的宁静，就是在这里气氛多么的好啊！你看到别人做好事，你喜悦啊，别人做好事，对不对啊？很多地方他在这里啊，看到你们每个灯打坐，好好的，你看这是我们认识的米众族群里面最和谐的一群，啊，这一想。还是很高兴啊！那我把这个道场布施出来，让你们好好的打坐。他今天来到这里听到法呢，很好，因为他布施的关系，他跟他上布施的关系，所以我们这里讲法，看大家还是感到很开心。然后这种喜悦，喜欢这种喜悦，然后想起这个也是高兴啊！这种喜悦，布施的喜悦，省戒的喜悦啊，人生慢慢就带给你有益倾向。然后如果你发现你这样子还不够，你要来打坐，这个体验不想东西的体验，慢慢的越来越来越会这样下去，你发现不知不觉你就去想去解决，它自然的来，期待什么事情。如果你一下子要想三十七道品的话呢，你怎么入定，怎么会有一进心？所以可是三十七道品是讲了一些什么的呢？佛陀为什么要讲三十七道品？一定有原因嘛，对不对啊？那个是讲来给我们明白，特别是有些时候没有老师的时候，给你明白它的原理，给你去领悟他们之间的那种作用。有些时候你忽略了什么，你就知道。可是在这个阶段，你去想太多不行。所以在这个阶段呢，这个时候三十七道品是老师用的，你的工作是想下一步，你就看下一步，就走下一步，想什么你就走下一步啊，这样就好。或有些时候你心里很苦闷，你真的是很想去找一些书来看，那么如果你不看佛书，你就一定要看一些武侠小说，那你就想那倒不如看点佛书。可以在这样的心情下看佛书学的一种作用，看佛学的一种作用，反正都要看的，那么看佛书就单纯的多，至少还让你想起要修行，对不对？
啊，这件事情，对，对对对。
然后，如果能够人到一个阶段，看书的快乐都不如不看书，静静的打坐，可以就是这样子一个取向。如果你这样子懂的话，你几乎可以安排懂得怎么安排你的修行生命。很简单，你不会每走一步问自己，很简单而已。你不会每爬一季就问老师，我要放下这一季呢，还是要拿上面那一季？你不用问的，你就知道了。一旦我们教学是教你们原理，像明年你呢，很简单，我现在上一季这个当然要放掉了，这个放掉了，当然要上跟上面那一季抓了，抓了，然后这个一个放掉了，才能够这样，就像爬楼梯一样。所以现在我把这个原理讲明给你们听了，你们就想要让自己快乐。当你有更好的快乐，你能够拥有更细微的快乐，就舍得出的快乐。能够拥有更细微的快乐，就舍得更粗的快乐，就是这样，就让自己取代下去，不知不觉，你发现了你的那种五官如意啊，全部都是跟着，好不好？那今天只讲一个核心技巧，不要讲太多，讲太多你要觉得困难，因为我讲的时候一定要总结，一定要跟其他的人贯在一起，尤其是把这个跟这个人贯在一起，比如说讲有理作用，就是讲这个讲那个，它其实是串在一起。你能够串在一起才有单纯的力量，你不能串在一起就没有单纯的力量。我可以连续讲个新东西，你听一个新东西，到时你的注意可能因为你想太多了，跟你关系错，入了很多东西哦，对不对？入了会用的。现在只要讲接触基础这个简单的东西，对吗？所以我不要一直加新东西给你们听。可是等到你真的上了轨道的时候，这个我比较理想的场景应该有两种阶段。你在初级阶段分开来讲法，高级阶中级高分开来讲法，高级分开来讲法。那么我们可以讲高层次的，如果大家都进入到三到五阶段，那么我们就不只是这个。其实我最想讲的就是讲缘起，这个缘起很奥妙，很奥妙，而且运用无穷。可是如果你讲的太多你心困难的话，那就不好。所以我就一点一点讲这种，最好是单纯。不要记得太多，有记住要快乐，就自己快乐。然后从不能够忍耐的快乐，只是顺的快乐。现在你顺逆你的快乐，然后就记住了，虚拟这样的去，顺境逆境你的快乐，然后就虚拟下去。你看到很明显的，你的心一转的时候，你心情就很容易。我是怎么说的啊？
Thank you.